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有这么多美好的姐妹，我们可以一起聚集在神你的面前来学习你宝贵的话语。愿主你就分别为圣，你也使用孩子能够将你的话语讲解得清楚明白。因着你爱每一个姐妹们的缘故，主啊，你就让孩子所传讲的信息都是从你而来的，让你的话语、你的生命的力量、你圣灵的膏抹能够进到每一个姐妹们的心里边，让姐妹们在你面前蒙恩被造就，让我们听了你的话，主，我们就遵循你的话，活出基督你荣美来。主耶稣，在世界上有诸多的需要，你感动你所喜爱的姐妹们，主啊，激励姐妹们在侍奉你，在你的国度里都有份。求主你就恩待赐福今天的聚会，赐福神你自己的话语。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今天我们查考哥林多后书六章的一到十节，请姐妹们先读一下这十节的经文，请。
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
看
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
现在
正是拯救的日子。我们凡事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为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
在
右。
荣耀、
羞辱、
恶
名、美
名，
似乎是诱惑人
的，
却是诚实的；
似乎
不为人所
认，
却
是人所
不
知的；
似
乎要死，
却
是
活
着
的；
似乎
不受责罚，却是不致
丧命
的。似乎
忧
愁，
却
是
常
常
快
乐的；似乎
贫
穷，却
是
叫
许多人
富足
的；
似乎一
无
所
有，
却是
样
样
都
有
的。
好，谢谢姐妹们，感谢神让他的话语再一次放在我们的面前。大家回想一下上次的查经，阮师母带我们查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到第五章最后是讲到哪里呢？大家，茂哥也带我们刚读了我们每一个月的背诵的经文，那第一节的经文就是上一章所讲的内容的一部分。那上一章保罗就讲到他们是基督福音的使者，劝人与基督和好。那到了第六章呢，保罗就开始与以神同工的身份开始恳切地劝勉哥林多人，不要因着外来的假使徒另传一个耶稣就受影响绊倒了，以至于他们虽然接触到真正的福音却仍未徒然。我们看一下这十节的大纲，第一个段落就是保罗的劝勉，劝勉哥林多人不可以徒受神的恩典。那第二个段落呢，是保罗作为神仆人表明他是神的仆人，因为假使徒带去对哥林多教会的影响呢，保罗反而被攻击。虽然哥林多教会是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所建立的，但是保罗被攻击，而且他所传的福音也受到质疑。为了福音真理的缘故，保罗就充满着感情，用诗句般的言语，一直从第三节到第十节是一气呵成流畅地写出了他作为神仆人的表明。那我们分为四个小段来查考，从保罗借着他受苦的经历 借着保罗生命的品德，他侍奉的要素，来表明他是神的仆人。而且到最后一个方面，就是保罗他在这个从世界来看以及从神来看是那么相互好像不相容矛盾的，但是又同时存在的这个超奇的景象，因为是有神与保罗同在，表明了保罗是神的仆人。那我们接下来到第一个段落，保罗的劝勉，第一节到第二节哈，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神的恩典，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那什么是与神同工呢？像我们也是侍奉神，是神的同工嘛。那与神同工不是随着我们自己的意愿，做着我们自己私意想做的事情，而是人作为神手中的器皿，顺服在神的旨意里，来信靠神，为神所使用，来成就神的工作。保罗他就是神手中的福音的器皿，作为基督荣耀福音的使者，倚靠瓦器里的宝贝及神的大能，与神同工来传扬福音。保罗劝哥林多人不要徒受神的恩典。那么什么是徒受恩典呢？就是突然的领受，在恩典里呢却是虚空的接受，白费了恩典。在上一章最后的两节，保罗讲到说，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神就透过他的使者保罗劝人与神和好，在那里呢，神是主词，神借着保罗，保罗到第六章呢，保罗就从他作为神同工的角度也来劝哥林多人，你们不可徒受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到与神和好和不可徒受神的恩典，是从两个不同的方面来说明同一个意思。因为有从外面到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为利混乱神的道，拿着他人的推荐信，让人误以为他们是神差来的使者，而且还批评保罗，说保罗写的信又沉重又厉害，即使见面呢，说保罗气貌不扬，言语粗俗，而这些人呢，却另传一个福音，而哥林多教会接纳了他们，以至于在福音，在真理上就跌倒了，所以保罗来恳切地劝勉他们，不可以徒受神的恩典。到第二节，保罗说为什么呢？因为神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那这句经文呢，是保罗引用了以赛亚书49章第8节。那那一段呢，在那里原来是本来是对神的仆人弥赛亚说的，就是神听了弥赛亚的呼求，应允了他的仆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成就了伟大的救恩。这句话呢，又可以应用到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人，预言按着神的时候呢，他们就会从被掳之地那里出来，蒙拯救，归回到耶路撒冷和犹大地，就像当年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蒙神的拯救，从埃及地为奴之家被拯救出来一样，再一次蒙神的拯救。所以就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在这里呢，保罗则应用到新约的时代，耶稣基督的救恩就在我们的眼前。那看呢，在这个经文里其实是出现两次的， 第一次就说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看哪，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所以保罗把哥林多人带到神恩典的救恩前，恳切地希望哥林多人听进去他的信息，回转到神的面前，接受真正的福音，不要在恩典中突然的经过，与恩典失之交臂。我们来思想神悦纳人的时候，这一节真是读的时候就让人很感动。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这是保罗当时对哥林多人说的，也是今天，就是现在，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我们现在就处在恩典的时代，就是神悦纳我们的时候。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神悦纳人的时候就来到了。他是神的儿子，主耶稣是神，却自己卑微，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为了尽诸般的义，后来又被圣灵引到旷野40昼夜禁食，受魔鬼的试探。主耶稣得胜了，就开始他的事工。我们在预查的时候，姐妹们也分享主耶稣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也是耶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所传讲的悔改，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耶稣他回到加利利，在加利利开始他的事工，他的第一篇讲道就记载在路加福音里，在那里他的讲道的核心就报告说神悦纳人的喜年。就是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被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喜年是有他的旧约背景的，记载在列维记第25章，在那里呢，耶和华神在西乃山借着摩西晓谕以色列人，每过6年到第7年的时候，必要守安息。第7年是安息年，以色列人在那一年不可以耕种田地，不可以修理葡萄园，也不可收割自长的庄稼。按照这样7年，这样计算7个安息年，就是7749年。然后到第50年，就是喜年。喜年在那一段圣经里是怎么记载的呢？首先提到在那一年的赎罪日，7月10日的赎罪日要大发脚声，在遍地要发出脚声。在喜年的时候要给遍地的居民宣告自由，如果被卖身做奴隶的这时候就获得自由，而且他们所有的债也都在这一年被免掉。这一年就是神跟以色列人所定的喜年。那大家有没有想过喜年那以色列人吃什么呢？因为那个第7个安息年是不耕种的，接下来第50年也是不耕种的。那神的恩典是丰丰富富的，我们只要遵行神的话，神他就会提供所有的我们所需要的，而且是丰盛有余的。在喜年，在利未记里，神接着讲，在第6年的时候，神要祝福，让地出3年的土产，所以他们是丰足而且有余的。这是神悦纳人的喜年，所以这个是非常宝贵的恩典。那现在我们就处在这个恩典的时代里，我们有没有领受神丰盛的恩典呢？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在我们中间有没有你还在犹豫，还在想着我要不要信耶稣，因为我们需要迈出信心这个坚实的一步。主耶稣就在寻找你，他的恩典想要临到你的身上， 但是我们人必须自己有回应，愿意来领受这个恩典，愿意到神的面前来，来谦卑，来悔改。主耶稣就在你的心门外叩门，恩典就是现在，不要让恩典再突然的流去。救恩是白白的赐给人，但是它不是因为很廉价所以白白免费，而是因为救恩它的代价极其宝贵，没有人能够做成，只好罢休，而只有神赐给人，人才能拥有这个宝贵的救恩。所以救恩都是出于神的，不是人可以靠自己的能力、才干、努力、各种别样的宗教可以能达到的。事实上不仅说不能达到，而且是远远达不到，是永远也达不到的。罪人怎么可能能达到圣洁的一位创造我们的创造主面前呢？所以就请你放下自己，认罪悔改，归向神。我们需要耶稣，需要他的恩典，需要他的救赎，就请耶稣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今日救恩就临到你的身上，成为你的祝福，成为你家庭的祝福，成为神家里的一员，让我们活着真正有一个从神来的生命。让我们今天不要再突然的在恩典中让它来流失。那对于我们好多姐妹们都是已经信主的，我们有没有让恩典从我们身旁不知不觉的划走流失呢？我们也靠自己，不知不觉有的时候会想到靠自己，我们会比较，我们还不时的会去追逐世界。想一想，我们像不像路加福音里那个浪子的比喻？我们可能不是那个浪子，但是我们是不是像那个在父亲家里的大儿子？虽然在父亲的家里，却没有享受到神丰盛的恩典。当小儿子回来的时候，他却自己在那里生气。即使他满满的有神的同在，有神的恩典，他应该更心里为小儿子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父亲的家里而感恩，而一起的欢喜快乐。所以我们也是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在神的丰盛的恩典里，我们是不是还活在自己的老我里边呢？以至于我们没有经历到神的丰盛呢？让我们思想我们所行的道，就转步快步的归向神的法度。让我们蒙受了这么丰盛的恩典的时候，也要想着把这个恩典来传递出去。今天早上的祷告会，阮师母就有一个非常简短的分享，那具体的呢，我就今天不用时间在这里讲了，真的听了很感人。都是在我们教会里的基督徒，你看着他们，有的还是在我们教会信主受洗的，并没有很久，看到这些人去给人传福音，看到那么多人的信主，看到那么多有需要的人，他们就已经在神的感恩带领下来侍奉主了。我相信神在我们姐妹们身上恩典是丰丰富富的，他也乐意来圣灵来感动，来使用我们每一个姐妹们，让我们所有这大群的妇女成了哦好消息的妇女，让我们在神的里边被他的真理来坚固，被他的圣灵来充满，让我们自己持守在主耶稣基督的真道里，能够把福音带给我们的家人，带给周围的人，带给我们的朋友，来把福音，把这个恩典来传递出去。好，下面我们来讲第二个段落，神仆人的表明。六章三节到四节的第一个小部分，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哥林多后书是保罗充满了个人情感所写的一封信，他在这十节中第三节到十节里边一气呵成了写出了他自己是神的用人，用人就是仆人的意思。 表明原来的意思就是自荐，自我推荐。保罗为什么要在这里来表明他是神的用人呢？他显然不是要抬高自己，因为我们所查考过哥林多前书在四章第三节，保罗说什么呢？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们看到这里，保罗说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保罗所关心的是从神领受的职分。保罗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这样子会给神的福音的工作造成拦阻。所以保罗要表明的是他作为神仆人的身份，好让人认定他所传讲的神的福音是确实的。所以这不到两小节是这一个段落的一个概述。下面我们来看第一方面，保罗借他受苦的经历表明他是神的仆人。保罗为主传扬福音呢，经历了许多的苦难，表明他是神的仆人。我们看这两节经文，其实都不到两节，从六章四节的后半部分开始的，这一小段就列出了十种保罗所经受的苦难，每三个苦难一组。在整体性的苦难有患难、穷乏、困苦，具体的苦难保罗讲到鞭打、监禁、扰乱，还有保罗为了侍奉主主动甘愿摆上的为主所付出的劳苦、勤劳、警醒、不食。在这九样里边有许多的忍耐就穿越在这九种的苦难里边，然后保罗就忍受着这些心灵上、经济上、身体上的试炼，经历到与主同死同活的得胜，从而表明他是神的仆人。那我们现在来依次看一下里面所对我们所讲的许多的忍耐。许多并不是仅仅在数量上的忍耐，它其实因为原文的词在中文里或者英文里它没有一个对应的词翻译过来，它其实里面包含了数量和程度上共有的意思，所以我们读不同的中文的译本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有许多的忍耐，持久的忍耐，是一种恒忍，极大的忍耐，用大忍耐，这是许多的概念。那忍耐呢，也并不是我们可能以为的因为对现世很多不公义的事情，我们不得已的只好被动的在那里痛苦的容忍这样的事情所带来的忍耐，它不是这样子的。在这里边这个词它是一种坚忍、刚毅、不屈不挠的精神，特别显示在对苦难及劳苦的忍耐上，指一个人在重大的试炼和苦难中不偏离他的目标以及他对敬虔信仰的忠心的品格。忍耐它其实是靠主而拥有的恩典，如果我们靠自己，忍耐可能会带来失败和损伤，就像我自己也经历过，因为我是一个比较能够忍耐的人，然后在成长的过程中神就破碎掉我自己，不让我再靠着自己的力量靠自己去忍耐，而经历到靠着神忍耐所带来的那个力量、那个盼望。所以这是神的恩典，它会带来一个积极的喜乐的忍耐，在忍耐里蕴含着盼望。我们想到罗马书在第五章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保罗讲到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到希伯来书12章1到2节又是怎么说的呢？ 以前我们的周报上就登过这样的经文作为金句，那时候我就试着把它背下来。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在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就讲到，愿主引领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好，第一组的忍耐呢，是整体性对苦难的描述，患难、穷乏、困苦，保罗是多次的经历了很多种的这样的苦难。第二组是保罗列出了其中他所经历的具体的苦难，也许还有更多，在经文里保罗是充满感情，一气呵成写下来的，所以具体的列出了三种。啊，保罗遭受鞭打，我们在使徒行传里，其实在我们所要查考的后书以后要查考的第十一章就有讲到，保罗说他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不是打一次，每次是打40，减去一下。在之后，保罗在使徒行传22章，他在营楼被抓的时候，千夫长就想要来用鞭打来拷问他。我没有想到主耶稣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也是蒙羞辱受鞭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边的参传讲章中也讲到，跟随他的人，跟随他的门徒也会被交给会堂遭受鞭打，所以跟随主的人会遭受许多的苦难，但是这个苦难在主里用那永远的活泼的盼望，这些苦难要把福音传给周围的人，这个苦难也要为保罗带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下一个是监禁，保罗多次被下在监牢里，在腓立比的时候，他们因为传福音，有一个人的使女在被鬼附着，在保罗后面搅扰，所以保罗把鬼就赶了出去。那个使女的家人因为就主人不能够借此来发财了，所以就把保罗他们就告了，把他们使保罗他们被下在腓立比的监里边，那次他就被监禁。当保罗后来结束他第二次的旅行步道之后，上到耶路撒冷，在那里就被抓，之后又被关在该撒利亚关了将近2年。保罗上诉的时候就又被送到罗马，在罗马那里就又在那继续的被关起来。最初的时候大概有2年的左右时间，他就住在自己所住的房子里，门口有士兵来把守，别人还是可以来探访他的。但是到保罗殉道之前，他所被关的监牢是在地牢里的。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一生为主受了多少的苦难，保罗是借着他之前所经历的来表明他是神的仆人，而且保罗也经历了许多的扰乱。这个扰乱不是别人来给你打扰一下你觉得烦心，这个扰乱是有生命危险的。我们如果来读《使徒行传》，就会看到保罗经历了很多次的扰乱。第一次的旅行步道在比西底的安提阿，在路斯德；第二次的旅行步道在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在腓立比，到了帖撒罗尼迦、利利亚，后来在哥林多，在第三次的旅行步道以弗所也遭受到了不少的扰乱。那因为时间关系，我想我就讲一两个，其他的其实大家可以再仔细的去读使徒行传，来看到保罗他在这个所受的苦难中是如何靠着神的恩典，作为神的仆人把这个福音来传讲出来的。那在以弗所的时候，因为保罗他传福音是特别的有果效，所以很多人就悔改信主了，把他们行邪术的书都拿来烧了。 当然也不拜偶像了，所以他们那些制造银龛的雅典女神银龛的那些生意人，他们就挣不到钱了，他们在生意财钱财上受到了亏损，所以他们就集结同行的人一起起来，闹得满城轰动，满城骚动，把保罗他们要去抓他们，那次保罗还没在，他们就把保罗和保罗同行的人就抓到戏园里去，保罗也要到他的百姓里，到百姓里去，但是被门徒来劝住，因为非常的危险。所以我们仅从这一点就看到保罗遭受了多少的扰乱，他作为神的仆人为福音的摆上，那有很多种了，这里就列出了不少，也许还有更多，姐妹们可以自己来查考。下一段呢是保罗主动为主愿意摆上的劳苦。第一个是勤劳，勤劳在这里是劳苦的意思，因为保罗他一般一边的传道，他一边也做工制造帐篷，他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警醒是不睡觉的意思，保罗为什么不睡觉？谁不想多睡一会舒舒服服的？因为保罗他一要做工，他要制造帐篷，而且保罗要昼夜祷告，他在传福音上为教会很多的祷告。再有保罗不管是外面遭受的逼迫，外在的环境，还有为众教会众教会挂心的事都压在他的身上，他有这么多的事情，所以他需要祷告，他还需要做工，他有的时候他就不睡觉。作为神的仆人，这个不食呢是挨饿饥饿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为了侍奉主，他所主动愿意摆上的这些劳苦。所以我们从这十种里边就看到保罗他是神的仆人，在许多的忍耐贯穿在他所遭遇的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食。我们今天呢没有遭受到那么大的逼迫，也没有那么大的苦难，那我们同样可以也来思考，我们是不是为主来勤劳做工呢？圣经教导我们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的侍奉主。还是我们是又饿又懒的仆人呢？现在在这个疫情之下，社会前几天也是一个选举，而且社会上现在很多不合神心意的东西，是违背圣经真理的东西，我们实在是需要警醒，好多的祷告，为自己，为家庭，为我们的姐妹们，为他人，为我们的社区，为这个国家，为这个世界来警醒的祷告，因为这个世界发生太多的灾难和事情了，当只有临到你自己，你才那么感受是那么的深切。因为在七月份的时候，河南就是水灾嘛，以前我就没有意识到，好像一个世界的苦难对我来说，我就是祷告就过去了。可是那次因为是在我的家乡，就传了很多的视频，我就看到人在那个苦难里是多么的需要耶稣。所以我们就想到这个国家，这个世界有那么多有需要的地方，我们实在是需要大我们这恩典，能够学保罗的一点点，能够来为这个世界来摆上，为这个福音，为主来做我们当做的工。我们生活在这里是非常的富足，我们有没有顾念到还有许多世界上贫穷缺食忍饿的人呢？有的时候，有一次我先生就晚上他出去买东西，在那里就看到一个人坐在外面，是没有家，他没有吃的，那我先生当然就给他了，对他做了一点点的帮助，而没想到 那个人竟然用圣经的话来回答他，原来那是一个主里的弟兄。所以是由我们，需要我们张开眼睛来看我们能做什么。还有许多国家地区，他们经济上有缺乏的传道人，他们甚至不能公开的去 fundraising， 他们的父母不信主，不能支持他们，他们不能的公开的去找 support， 而他们所能了解支持他们的也在侍奉神，所以很多地方是有需要的。就是在我们的附近，在北美，在很多的地方，其实有很多神的事工都是有需要的。所以让我们放眼望，放开了想，我们能够为主来做上点什么。相信我们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神就会引领我们，让我们在神的国度里有份，让我们为神来使用，成为人的祝福。好，我们来到第三点，我们来看神他仆人的生命的品德。六章六节，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伪的爱心。廉洁就是说动机上的纯净，以及行事为人的纯正。我们在侍奉中也是要心对，事情才会对，大大小小上我们都要分别为圣。举个非常小的例子，像我们现在在用 Zoom， 那我们教会的 Zoom 账号是付费的，我自己呢有我自己的账号，所以当我们是聚会的时候，因为小组以前做组长的时候，我就会用我们教会的 Zoom 账号，但是当我个人有什么事情在别的事情上需要开会讨论的时候，我就要用我自己的账号。所以我们在心里边要有一个分别为圣的概念，所以这个只是仅仅的很小的一件事情。因为当我们心常常在神面前反省，有一个 pure heart， 有一个纯净的心的时候，神在我们的里边可以自由的运行，来让我们的侍奉在神面前才为神的悦纳。那我们在侍奉中，我们的动机更是这样子了，我们的动机对了，我们的侍奉才会讨神的喜悦。那下一个是知识，知识在这里指的是对耶稣基督福音的洞悉和理解。那在新约呢，新约的书信里边，保罗有13封的书信都是保罗所写的，所以看到保罗对这个耶稣基督福音，对神的福音，他有多么深的理解，这也是神的恩典。那我们也要竭力追求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神的道。那感谢神，我们教会有了非常丰富的资源，像拿比神学院，像我们的主日学，现在也改成真道学坊，是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借着团契，不是一个人能在讲什么，而是当你来听的时候，你来注目在神的话语上，让神的圣灵把神的话语放在你的心里边。神的话是带有能力的，神的话来带来我们对神的认识。当我们对神的认识更深的时候，对神的福音更深的时候，他就会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会带动我们的祷告，带动我们的侍奉，而这些祷告又带动我们对神的认识，所以就进到一个上升螺旋的里边，不断的晋升到神的里边去。所以我们要多多的追求认识，像我们周报上每个月都有那个每个月背诵的经文。其实这个经文我自己查圣经的时候慢慢体会到，基本上是就着那个段落的主题或者重要的经句放在那里边的。我们每次来背一节的经文，所以当我们查完一本书的时候，你把那经文收集起来，你看一下那个经文就想到哪一章哪一段落大概讲什么，对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下一个是恒忍，这个恒忍与我们前面提到的忍耐不同，它是指对愚昧人和顽固人的容忍。那我们保罗在这里又讲到恩慈，是对人的恩慈，就在路加福音里所讲的，我们要像我们的天父一样对人有恩慈，对那些需要包容愚昧顽固人也有同样的恩慈。 所以对所有的人，我们都要有从神来的恩赐，而这些生命的品德都是圣灵的感化，是圣灵工作的果子。下一个是无伪的爱心。当我来准备的时候，看到这个无伪的爱心，它是保罗真实的爱，我就把哥林多后书又整个读了一遍，真是看到一个神的仆人，他是如此的来爱他神所托付他所要牧养的人。他在里面，这都是哥林多后书里讲的，保罗说，我格外的疼爱你们。而且对于犯了错认罪悔改的信徒呢，保罗是坚定不移的爱。那我们下一讲也要查考保罗，他对哥林多说，我对你们说话正像是对自己孩子说的，他对他所牧养的羊有一颗为父的心。到第七章保罗说什么，我情愿与你们同生同死。保罗这么说，他心里也是真实这么想的。我们是不是姐妹们，我们彼此相爱，我们能够说，亲爱的姐妹，我愿意与你同生同死。保罗甘愿为哥林多人，为他们的灵魂费财费力，他自己还要做工。他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他爱哥林多人，他对他们是一个真实的爱，把真理福音传给他们，还要牧养他们。而且神赐给保罗权柄，保罗这一切他说都是为造就你们。他用的权柄不是随他自己的意思来使用，而是当有问题的时候，他该做的教导和管教。所以一切的事情看出保罗对哥林多信徒的爱，他凡事都是为了造就你们。所以看到这个爱在里边，像前书里讲的，爱是在真理里的爱，所以带出来这么多的爱心来对我们有所帮助。到下一个方面，是从保罗的侍奉看到他是神的仆人。第七节，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那神的仆人他所传讲的是真实的道理，在他的身上也彰显着神的大能和神的同在。真实也是哥林多后书中很主要的一个关键词之一，因为保罗他的心向哥林多人是真诚的，他所传讲的道理也是真实的。那经文列在这里也在讲义里，大家可以有空的时候有机会再自己来读。神的大能啊，保罗在他遭遇的苦难中，因为有宝贝放在瓦器里，彰显着神的大能，而他仁义的德行本身就带着力量，德能可以作为武器来感化人。所以我们看到神的仆人是怎样的，他是一颗真诚的心，他讲的是真实的道理，在他的身上看到神的大能。在保罗那么多苦难，似乎从人看是软弱的，可是却彰显着神的大能。而且看他的品德，他的仁义本身就是兵器。好，我们来到最后一个方面，保罗就借着看着似乎矛盾却真实共存的超奇的景象来表明他是神的仆人。八到第十节，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致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所以我们看最后这一个方面呢，保罗用了两对相反的对比，以及七个似乎却是这样一个超奇的对比，他分别从世界的眼光和从神的眼光来看事看人。 所以在仆人，在神仆人的身上就存在着这种超奇的景象，是因为神在他的仆人里边，神的大能在他仆人的身上，以至于来表明保罗是神的仆人。我们再来仔细的看一下，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保罗在他蒙神光、蒙耶稣大光光照之前，他是逼迫基督徒的。那时候他可是犹太人杰出的律法师，在犹太人政治权力集中的工会成员呢，因为那时候要年龄要经各方面到一定程度才可以，保罗是相当年轻的时候就进去做了工会的成员，他是当时何等的风光。但是当他悔改归主之后，他侍奉主，他被不信主的犹太人逼迫，用石头打，用棍打，说他是扰乱天下的。在耶路撒冷最后被抓的时候，人认为他是糟践律法、污秽圣殿的。那不信主的外邦人呢，同样的逼迫保罗，藐视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说，保罗说，人看他们是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子。那什么是荣耀？什么是羞辱？什么是恶名？什么是美名？在神看是不一样的景象。保罗所侍奉的是基督荣耀的福音，神为保罗要成就的是极重无比的荣耀。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因为有人说保罗是用诡计牢笼人心，但是保罗他所传的福音是真实可信的，耶稣基督降世救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所以保罗他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从世人看，保罗不被公认，还会被误解。然而从神和信徒看，他却是人所共知的。下面两个似乎，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致丧命的。这两个似乎却是和我们之前所查考的在后书的第四章讲的是同样的情形。在那里说，保罗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从这两个似乎却是，也是看到神是保罗是神的用人，神的能力在保罗的身上。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保罗有这么多的担子在他的身上，他看到人是犯了错误不肯悔改的时候他就会忧愁，但是保罗也常常享受救恩的喜乐。我们看到保罗在以弗所被抓到监狱里，他没有在那里忧愁，保罗和希拉在半夜监狱干什么呢？唱诗赞美神呢。所以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这是神所赐给属他的人基督徒的一份特别的恩典。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从世界的眼光看，保罗没有积累什么财富，没有积累什么股票，也没有什么房子，他想的还是地上的帐篷拆了，想着到天上那永久的房屋。但是保罗却把福音传给了许多人，叫人从灵里得以富足。我们的主耶稣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我们宣道年会刚刚开过，那在宣道年会上，因为我是在 Zoom 上了，那有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 in person， 那我就看到有一位宣教士，我们教会所支持的，在简短的分享的时候，他也到我们到我们姐妹会来分享过。他说他们的基金会没有金，只有鸡。啊，莫贵已经笑了，知道我讲的是谁，因为他们没有金，但是他们有耶稣基督，借着他们的侍奉就扶助了那贫困的有需要的人，借着爱来传扬耶稣基督，给人带去了富足。我们想到在使徒行传里边，在第三章， 保罗彼得上圣殿去，有一个瘸腿坐在圣殿门口请人周济的人。那个人看到彼得和约翰他们，希望能从彼得约翰给他们一些钱做周济。但是彼得说什么呢？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所以多么宝贵的福音呢、啊、当我们得到耶稣基督宝贵的福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如何在神里边是那么的富足。最后一个，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保罗他所拥有的是永恒的。在到提摩太后书保罗晚年的时候，四章七节，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似乎却是看到保罗在神的里边，他作为神的仆人是多么的丰盛。那我们呢？我们也是属神的人，是神的儿女，让神的丰盛在我们里边能够活出来。我们不再看重这个世界，不再看重世界所谓的羞辱，所谓的各种名声，而是要看重在神里边的荣耀。唯有看罪是羞辱的，其他我们为了服侍主，为了跟随主过敬虔的生命，在神里面都是蒙神纪念，是荣耀的。好啊，那我们回头再看一下，讲解就到这里，看一下这十章的大纲，就是今天两个段落，保罗的劝勉，不可徒受恩典，以及保罗从四个方面，他是神的仆人。那也请姐妹们可以自己再整个读一遍，我们虽然是按不同的方面来分，但保罗他是感情，带着感情一气呵成来写的，让我们自己读的时候连续读来体会一下神借着保罗对我们生命所要讲解的。好，我们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你将你的话语来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你也将你属灵的生命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主啊，我们在这丰盛的恩典里的时候，求你的话继续的来造就我们，引领我们，也求基督的爱来激励我们，让我们活着不再为自己活。主啊，不管我们吃什么样的苦，不管我们遭遇什么，不管我们是贫穷是富足，而是要先求神你的国和你的义，让我们的眼光就定睛在我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来侍奉你，来跟随你，来传扬你的福音，把你属天的福气带给周围的人。主啊，做你、做你的明灯，主啊，来照亮这个世界，使用你的儿女们，使用姐妹们来恩待赐福姐妹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阿门。